因为这样勤修习的缘故，所以呢，自然就怎么样，汇集一切的功德。不是你去取这个法啊，不是你去取一切的法，而是你自然明了一切法不二啊，明了一切法不二。这里是第79啊，69啊，接着呢，看看70，倒数第二行经文哈。因为名住无心三昧，你看到这边又是一个段落了哈，差不多它大概的都是每十个是一个属性，你看这十个大概都从前面一开始断缘三昧开始，对不对？都比较属于偏空观的啊，偏空观的，偏远离型的啊，偏远离型的，把所观的、能生的、能观的一个一个不断的离，对不对？到最后呢，住无心三昧啊，看看经文怎么说。云何名住无心三昧？住是三昧，于诸三昧心无所入，这是四个关键字。心无所入，我们开始呢有法门，对不对？然后呢，前面是集诸功德，见一切法差别相，这些差别呢都告诉我们呢，心无所入的道理。所以呢，你继续增上呢，就可以观察到心无所入。为什么？因为这些根本都是你心的这种自信显发。我们看看论文。论文他说，住无心三昧者，入是三昧中不随心，但随智慧。那个随心那个心呢，是指妄心；智慧呢，是转世成智之后能够见实相的能力。一直到诸法实相中住啊，你可以看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实相啊，能够随智慧而住啊，能够随智慧而住，不随呢妄心分别。这叫做住无心三昧。那么中国字呢，老是很缺乏哈。你清净心也是叫做心，妄心也叫心，有的时候要相对去看。这边因为后面呢写智慧的缘故，所以这里的心自然就是八四五十心所的妄心。啊，离一切的心所分别相，不随这个心打转，而能够随智慧观察一切法缘起的道理，安住空性的实相。啊，这里是叫做住无心三昧，算是呢总归以上的这十个三昧相。所以呢，这三昧相呢，从断缘开始，就是观察缘起来断烦恼开始，啊，一直不断的烁烁增上，啊，烁烁增上，到这里住无心三昧。好，在这里又有个转折了，怕住无心呢，又流于什么空灭，所以底下呢又说净妙花，又起什么新的妙用相。而起新的妙用相。好，我们继续看，往下看。云何名净妙花？净妙花三昧，住是三昧，令诸三昧得净妙如花，是名净妙花三昧。净是清净，清净其实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空的代名词，我们不讲空，多讲清净。妙就是有的代名词，我们不讲有，讲妙。讲妙，妙就是讲那个用，缘起的用。那个净呢，是指性的清净，性的空啊，性的空性。如华，华呢是六度万行，就是发的那个心啊。如华，你还是要发心行六度万行，可是六度万行呢，离有离空，对不对？虽然离有，可是会有妙，会有妙用相。虽然离空，可是呢能够了一切相清净啊，这就是呢三谛理啊，一心所摄。所以净妙花三昧就是一心三谛理的观照啊，以我的体会可以这样来了解啊。所以你看哈，他说呢，在论文当中啊，净妙花三昧呢，如树华敷开，令树严饰，得是三昧，诸三昧中开诸功德花，以致庄严。智庄严是指离相得无烦恼，叫做智庄严。智是得到自信的智慧，那么你的相，智是指体性，体性离相，你就在相上能够庄严。可是呢，用处要怎么样？开一切的花，让这个树怎么样？能够非常的美丽，对不对？能够非常的美丽，那这就是六度万行啊，六度万行这边呢就包括了三大，对不对？入自信。空正见，这个叫做智，能够现清净的相，这个清净的相呢又能够生出妙有，这位是庄严啊。这个庄严呢还是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六度四摄这些万恒功德上，所以呢谓之功德花
啊，就像树有枝叶也有花，对不对？那个花表的是六度四色，枝叶表现的是庄严相，那个树干呢表示是不动的体性啊，体相用一心现，这样子谓之净苗花三昧。大乘啊，摩诃眼呢、啊、讲的都是体相用三大啊，不会偏用，不会偏相说，也不会偏体来说啊，这也是般若经的特色哈、啊。其实大乘一切的特色都在这样啊，都是净苗花三昧所摄。于是从这里呢，大概都是啊，水讲有空哈、啊，两边能够出入自在。接着我们看看下面一个72觉义三昧。这个三昧呢，在智子大师难得的几篇著作当中呢，也是一篇啊，也是一篇觉义三昧。觉义三昧呢，看起来很陌生，对不对？你看看经文就知道了。云何觉义三昧？注释三昧，诸三昧中得七觉分，七觉分就是七觉智，以念为中心，则净喜除舍定啊，依这七法入增上的心学啊，入增上的禅定，这是让禅定增上的七个要领啊。要修禅定呢，当你能够体会四禅的形象以后，烁烁的就要安住七觉智啊。七觉智的修法在得禅定的增上上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智子大师在四禅波罗蜜里面呢，称这七觉智叫做觉义三昧啊，觉义三昧。各位有欢喜的话呢，去读摩诃止观啊，摩诃止观呢就有一大篇的专章在讲觉义三昧。好，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论文的解释也很好玩啊，很有化学的味道。你看看他怎么说呢？觉义三昧则得是三昧，令诸三昧变成无漏，记住啊，一切的三昧还是法哦，法还是有为哦，一切的修行圣道也是有为哦，依着有为善法来熏习无漏的种子。可是事实上是什么？得这个觉义三昧，得什么觉义三昧？入定的关系，你入定就可以彻底观察到什么相的虚狂，一切都是堕光影门头的妄见跟妄相而已，确实能够了解一切的相的虚妄之性，确实这样子心这样子着，你了解这个着相，这一切根本无体，你能够了解有为相根本无体，有为当体就是无为，这叫做令诸三昧变成无漏的意思。这有没有转？根本没有转，你只要入觉义三昧，一切法都是真如啊，入一切法就是真如。你能入定境去观察，离了什么五欲，离了欲，你只要离欲，欲就是系缚心，你只要不去系缚攀缘取相，你知道这一切相跟一切的智慧无非都是什么光影门头的分别，对不对？妄智分别为能观所观，这根本就是我入修之前的一个安立相而已，我入修都是安立能观的智去所观的境，一切都是心的见相二分，一切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相都是自己安立见相二分的结果，所以这些都是影像，影像了解这些都是影像，心能够这样子安住，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四念住当中，对不对？乃至于呢行于八正道。于是呢他说，这个七觉知相应的三昧呢，譬如十知，十知我们现在应该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一种催化酶，一种化学的催化剂，你把这个催化剂的丢进去那个千斤的桶里面去，虽然它只有一斤的量，对不对？那一斤就是少分，你丢到千斤的桶里面呢，会把铜的化性跟物性转变成什么？转变成金性。那么铜呢比喻成有为有漏啊，金呢就表现无为无漏，而所有这些功德是什么？是觉义三昧。觉义三昧就是七觉智来着的，你只要去在心啊观修，这一切都是无相的，那么入七觉之相应的三昧就好像十支一斤，你就把这个催化酶一丢进去之后呢，铜性就转成金性，相没有变，因为相都是黄金色的，对不对？你就把那个一样是金色，相不变，相不变指的是不坏世间相，因为世间相常住不灭，根本那些相都是因缘嘛，对不对？你不破坏因缘的情况底下呢，性质而固，性质而固，了解有为有漏，本来无体无漏，本来无体无漏，用有为来显发无为的道理， 有为是相，无为是理，所以呢，相事相不为理性，彼此不相乖违。其实你只是了解它的不相乖违，就是因为性是空的，所以相才能分别，了解吗？不要在观念上再去画等号啦，都不用，就是因为性是空的嘛，所以相才有办法变嘛，懂吗？如果性是有的，相就不能变了，你变只能加而已，对不对？原来还在，一直自信还在嘛，你之后后面只能一直不断往下加嘛，越加越多嘛，对不对？撸烂撸贼啊，所以相只能一直不断的增加，最后遍满虚空啊，对不对？根本无法动弹啊。如果老是如此的话，我们现在早是被压得气喘不过来，不能动了。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能够行动自如？就是因为缘起性空的缘故。这个道理一定要很熟哈，非常熟。虽然我们不得不一定要讲什么加一斤的十斤啊，好，它变千斤铜啊，变成黄金啊，那都是文字施舍的方便哈，借这个施舍的次第过程来观修它的无次第性，观修它的无分别性，这就是七觉知的意思。你一切的观照道理，在我们散心思维，姑且大脑思维可以理解，对不对？理解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可是今天我们入不到生命经验来体会，会流于只是一种道理的之见，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昨天我就试图呢讲心得，可是心得真的很难讲，因为你要看看自己的烦恼是什么，对不对？对那个烦恼的事项分别上，自己去拿道理去关照，你去体会，把真正的取舍心放下，真的你发觉就是放下取舍心而已，其实一切什么事情也没有多去造作，道理越去明白，越发觉取舍就是苦的原因啊。取舍是可以做的，是可以造作的，只要理由正确，既然理由正确，就怎么样，甘愿做的欢喜修，是不是啊？而且欢喜走的钢管修，就是这样的意思。你知道它有原因的嘛？当你知道这是原因的时候呢，你的堪能性就会增加，堪能性就会增加。修养只是在这里，知道它毕竟无声，空心正见能够安立，心能够不动，心能够不动可以不受苦。然后呢，你还要在用无所得智慧上呢，无我砥砺我们的修养，愿意为一切众生呢，行一切的法，学一切的法，不疲不厌。这个呢，就叫做决意三昧的功德。你不入到这个定的功德，心如果还随相动转，很难修菩萨行，很难修菩萨行。你不被众生拖垮就了不起了啊！所以我经常说啊，真的要修菩萨行，解脱道的功夫真的要够，真的要够，不得解脱位啊！老是用这个烦恼流转来长养我们的有漏习气，确实很难得力，确实很难得力啊！各位不妨真的真实去体会一下。这是决意三昧的意思，决意三昧就是修定，依定来增上一切慧的功德。慧本来就是那样子，对不对？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它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因为我心还是散乱，攀缘取向的缘故，还是在有所求。所以我们经常讲到少欲知足。如果各位去读《瑜伽师地论》了，他对少欲怎么解释？在贤善相，沙门庄严的贤善相。少欲是指自己的禅修的功德不为人知，不是对五欲六尘不执着而已，是对圣道的修学不与人知，只管加行，不在求果功德上作意，这个叫做少欲。知足说是知足，反而是不以少为主，知道凡是一切法都要怎么样，都要加行用功，不以果求的缘故称为知足。这是贤善沙门庄严相里面所说少欲知足的定义。所以我们不要把少欲知足讲成世间法的少欲知足，在佛法的修行上，圣人的性德上，少欲知足是不为人知自己修行功德的圣人的性格啊。这种性格绝对不是在五欲六尘上计较多少，你执着世间的一分乐，就还是凡夫，就还是一凡夫，不因为多少而会有自己的高尚，这种叫做80步，是吧？50步笑100步，只是这种差别而已啊！不与欲少而讲功德，真正能够离欲才是真实功德，而离欲才有办法在向上，心不动，心能够确实不动，才能够行菩萨行，对不对？ 如果你被这个相取得团团转，你能够依着自己过什么样子不动的这种圣人的一种体现他功德的这种修行方式，就变得非常难的，就变得非常难了啊！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说说哈、啊，几次晚上都还会做梦，真是打妄想的厉害。那个就把过去啊，这个因为听了可能熏习太多妙老讲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就变成会去好像一直不断播出来的影像啊，那个影像一直不断的播出来，就发觉他为什么老人家那样讲，就把这部经他这样的讲法跟维摩诘经离众生品的讲法呢，就一直不断的去一直连成一片啊，发觉真正的道理就是要了解。我昨天还体会到了一句话，世间相其实根本没有圆满的，我们今天呢就设法要学佛法来怎么样解决世间法的受苦相。其实所有世间法的受苦相都来自于这世间法还要求圆满的希求心，知道吗？如果佛法最后的效用只是让世间法觉得更幸福圆满，你还是会受苦的，你毕竟还是会受苦的。世间相自在因缘，只求尽力，你不要在上面有任何一点的不舍。你以为要负任何责任，你负得了什么责任？每个人自负因果，这个是事实。我今天陪在旁边也只能够陪而尽力而已，尽力之后如果你心还细着，觉得啊，我要为他负责，一负责心就垮了，你就会被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得垮垮的，压得垮垮的。真的要对一个人好，必须要有这种不动的智慧，你心要能够确实不动转，你才能够真的陪到底，对不对？最后你要跟他一块下地狱，你下不下？你还是要下，这是地藏的愿，观音的愿也是这样子，救苦救难到这个底的。到这个底的，你不得到这种智慧，你总是讯息不够强，到那时候你救别救不都别呼啊，还在那边救别人，真的很难，你知道吗？真的很难。所以所谓的离世间是因为要入世间的缘故，观察世间的不可乐。如果有因缘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直相告诉所有一切受苦的人知道，只是他还放不下，所以呢话还不能够讲明白，如此而已，所以才因此而施设许多的方便法。离世间是真的到一分不留的地步，只就是因为一分不留的不起这种取舍心，心才能够庄严，因为庄严所以才能够有堪能性，因为有堪能性你才可以发大愿，尽管陪众生生死而不退转。这个呢都是相依的，这些道理没有一个可以去偏说的，你偏说一点都错，偏说一点都错，一切法都必须全部具备，只有具足一切相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啊！单说一法都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啊，慢慢熏习还是有功用的哈，还是有功用的。底下呢就进到无量义啊。好，我们看看底下。好，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在第二行下面。云何名无量变三昧？注释三昧于诸法中得无量变，是名无量变三昧。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说。最后一行哈，182页，无量变三昧即是乐说变。一谈到乐说变，就是乐说无碍，对不对？这里呢，前面已经在哪里讲过了，在1801页就前一页哈。第四行各位有没有看到，为众生说持无自爱，乐说相应三昧，有没有？在那个地方是在解释什么呢？解释分别诸法具，分别诸法具。这里是讲什么？无量变。你分别到广，最广是什么？最广就是无量。所以呢前面是开始下手，你要开始为众生不疲不厌的解说法相的分别，一直到什么地方为止？一直到无量无边无数为止，对不对？一直到无量劫以后呢，你可以取一层，取一所谓的佛教化世界呢，碎为微尘，每一层都可以广说无量，这种叫做无量变三昧。所以无量变三昧呢，就是前面呢这个分别诸法具三昧的增上说了啊，增上说，所以同样都是什么乐说三昧的相应。乐说相应的三昧，它底下的文句就很简单了。得是三昧力故， 乃至勒说一句啊，为了一句法都可以勒说无量劫而不穷尽啊。佛如来常时说法，对不对？无量无边不穷尽故啊，这就是无量辩三昧。无量辩三昧，你倒不要去想一个佛在说法，你应当想十法界每一件事情都在说法，对不对？而因为十法界无量无边缘故，所以这个说法也无量无边啊，用这样来思维会比较好哈，不要讲一个有一个人然后去说无量无边的法。底下呢来看看第74个无等等三昧。无等等三昧的经文呢，在经文第四行他说，云何名无等等三昧？住持三昧诸法中得无等等相，是名无等等三昧。我们经常都会看到无等等啊，记住那个前面两个字无等，各位夸夸夸我夸起来，那无等就是十佛的十种功德之一，无等就是无上士的意思，就是呢这世间啊没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了啊，甚至呢四种圣人的位次他也没办法比得上佛，对吧？天上天下无如佛，下六道上四圣，没有能超越佛智慧者，谓之无等。那么后面的等呢是与佛相等啊，前面呢各位如果写的话就写如来啊，等如来，谁等呢？是众生等。我们现在呢在凡夫位，凡夫如果愿意去修无等等三昧呢，其心等佛啊，其心等佛，观生佛无别的意思啊。看看这边呢论文怎么解释，1803页他说，无等等三昧者，得是三昧，观一切众生皆如佛。有没有发现众生，你不要讲一切一个一个的有情哦，不要去观察他是一个一个的这个东西，就是观察五蕴就好了。每一个人呢、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不要去讲说啊一切有情，你怎么去看一切有情如佛很难，可是呢观察自己的五蕴性空故，所以呢这个五蕴就在为我们说什么如来的法，对不对？所以当五蕴生就是如来性，要这样去思维这个三昧啊。所以呢像藏教就很喜欢这样观察，所以呢你看他们受戒齁、哦、不点不去燃身供佛的，他们认为呢你去燃烧这个父母所生的身呢，是破坏佛的清净身，他们认为保持父母生给我这个样子，不管我长得好看不好看，这就是如来的相。他们的观修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去受戒，但是觉得不修沙康他们就不接受这个东西。这就是每一个教团每一个这个国家对佛法的一种文化分别啊，分别倒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呢，无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哈。观一切众生指的是五蕴，你要观察五蕴的色相，就是如来说法。为什么说什么法？五蕴根本无我嘛，对不对？如果你了解这个东西，你观察，哎呀，原来五蕴这个法也是空性嘛，所以一切法皆同佛法。一切法是指有为法，皆是闲了什么？闲了无为，闲了无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从自己能够得到这种体会，那请问一切众生是不是一样？再由一到无量啊，从一到无量，这个叫做普眼三昧。无缘劫经所谓的普眼三昧，指的就是修一相，观修一切相，都是这一相啊。先从一相去深观，一切法皆同佛法。你看到这个五蕴的色相、有为的色相、生住灭的三相，就是空相。就是空相，用这个道理去了解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要入甚深缘起去观察哈。你不入甚深缘起去观察，你不能说我现在做贪嗔痴就是戒定慧，这个话不能这样说。中间还是要有缘起道理的关照，你没有缘起道理的关照，因为你了解缘起的话，你就不去造作烦恼，了解吗？这样子你才可以说于烦恼的业上面才可以显发无为的道，才可以去不造作，你了解吗？你去站在因地上确实不造作，你信才可以怎么样安忍不动，你得到安忍不动，才会因为有烦恼的念头出起，就令他怎么样不造作。只要后缘不造，烦恼就毕竟不生，用这样子亲近我们的这个业果相续的有转向。所以无等等是般若波罗蜜的相应三昧。 五等等三昧呢，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相应三昧啊。因为般若是成佛的智慧，对不对？般若成佛以后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萨婆若啊，就叫萨婆若啊。所以这边呢，五等等三昧就是佛的萨婆若的意思啊，就是当般若到圆满以后呢，就叫做啊这种观修的次第相，就叫做五等等三昧。你能够了解一切法就是佛法，就叫做五等等三昧。所以呢，这一切法等于佛，对不对？等于佛如来所说的缘起的道理，这叫做无等等。好，我们了解这个名相哈，这名相要熟悉。所以像心经这样，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有没有？就是等于佛心的咒，那等于佛心的咒，总持一切佛法的意思哈。无等等咒就是这个咒能够总持一切法啊，就是这个咒能够总持一切法的意思。好，这是第74。接着呢，来看75经文。云何名度诸法三昧啊？住是三昧，度一切三昧，是名度诸法三昧。什么叫度一切三昧？不是把三昧度掉。度的意思呢，其实在这里就要解释成实践，实践一切法性啊，实践一切法的因缘性。如是这样去实践，如是理，如是法，就这样去实践，如是就为之度。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什么叫做如是呢？什么叫做度呢？度就是在论文当中解释成入涅槃自性的意思。你看看论文怎么说，第三行这边，所谓度诸法三昧者，得是三昧，入三解脱门。请问经过三解脱门入哪里啊？就入涅槃城嘛。所以入三解脱门旁边停写正自正涅槃，停写四个字，就可以依三昧的智慧自正缘起，自正涅槃。于是呢，过就是超越，过出三界，度三乘众生。度三乘众生是得三乘的智慧啊，依着三乘的智慧一样，三乘都入无学位，无学位都同证涅槃，对不对？那么声闻有声闻的涅槃，缘觉有缘觉的涅槃，菩萨有菩萨的涅槃，各自定义虽然不同，你可以得不同种性的智慧，依着三种种性的智慧呢，得三乘的涅槃性啊，同入三乘涅槃啊，同入三乘涅槃。这样子呢，你入涅槃呢，就可以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所以度诸法三昧的意思就是以涅槃为修行之上手，所有修行，所有观修智慧得到的结论就是涅槃，根本无生的意思，不生不灭就是我们一切修行的结论啊，能够得到不生不灭的观察，就叫做度诸法三昧。你真正去实践，把那个问题解决掉以后，你就同证即灭，是吗？同证一切法当不生不灭不起问题的时候，那个整个身心的状况是如此的自在，真正的大自在是不生不灭，这就是度诸法三昧的意思。好，在这里呢已经是第75了。好，我们看看第76。云何名分别诸法三昧？住是三昧，诸三昧及诸法分别相啊，分别见，是名分别诸法三昧。这边有两个哈，一个是诸法啊，诸三昧及诸法分别见。诸三昧呢是所修，诸法分别见呢是现观智，是能观的智慧啊。发觉还是假立啊，能观所观。我们要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呢，自己安立能观所观，去自己去问能取所取，能观所观是一还是一。这个就是分别诸法三昧，一切法都用这样子来观察，能所是一是一，用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观察，一切法都是影像。好，你看看底下论文怎么说？他说分别诸法三昧，即是分别会三相应三昧啊，分别会相应三昧，得是三昧，分别诸法善不善，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相，这一切呢，就是观待道理的意思。所谓分别会，就是观待道理的相应三昧。你去发觉一切的法都是观待而起的，观待其实就是无声， 啊，官代我们忘安立一个名称，对不对？因为相对待了，所以我们说法生。其实呢，它根本只是原来的道理性，你着相去显那个性啊，显那个相出来。所以呢，如果你了解这一切都是假安立的，对开成有漏无漏，对开成善不善，对开成有为无为。其实我们主要讲有为无为是讲什么？讲白法里面的94法的有为是显了什么？六位无为。而六位无为又分成前五后一，对不对？前五种是譬喻，都要入什么？真如无为。你发觉啊，佛法安立法相都是这样，几公嘎几堆，那一堆你就可以把它抓成两堆，对不对？那两堆呢，由这一堆去显了这个这一堆，这一堆是事，这个是理。由是去入理，然后由理再去摄这个事，反复这样子观待，了解作用的极灭性，证成这个极灭的道理之后呢，发觉性之而故，本来不生不灭。用这种道理，这个呢叫做比量智，修道的比量智，这是有相修的，有相修的观啊。那么慢慢这样的修，我们无漏的现观的能力呢，无漏的能力呢，无漏的智慧就慢慢真的升起来。而无漏智慧又再度是对治这个有为三相生灭的观修之地。所以了解这还是观待而起的，烁烁这样一直不断的去了解这一切都是分别所生。啊，确实到后来了解这一切都是分别所生。所以分别会可以也反过来讲，你要检择一切法没有分别的话，根本不生。一切法会生，就是因为分别的缘故。所以检择一切法，唯是分别，啊，唯是事，唯是法，唯是诸行引生诸行，啊，都是论里面的次第啊。这里就是76，分别诸法三昧。你要去了解一堆法，为什么你要去分些论？论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诸门分别，对不对？你怎么把一切法相？不要以为哦，白法有一百法，你去入了魁寂法师的说明，就了解哦，这白法先分成有为无为，对不对？然后呢，再去一个一个一直不断的往下分，所以你要解法只是分别而已，分别就是事，所以有这一切的道理，就了解一切法为事，为事只是虚狂不实。既然都是虚狂不实，其实实相是什么？无声的，就是这样。啊，用这样子的反向思维的方式呢，来得到这个，啊，来得到这个结论。77，善疑三昧，善我就不解释了哈，善就是原生的意思，啊，既然原生，原生是无生，就会无灭，你要得这种原生无自性的智慧，疑自然就灭去，因为疑就是以为有生嘛，就问说为什么生，为什么有。为什么来？为什么去？为什么一？为什么一？去起这些不应思议的问题，起这些不正问的疑啊，这些疑结都是见一切法分别相而来的。你既然已经得了前面分别诸法三昧，了解一切法是因为分别而安立的，就应当把一切疑结散尽啊，一切疑散尽啊。你看善疑三昧呢，经文怎么说？云何名善疑三昧？注视三昧得善诸法疑，啊，对一切法的不可思议性呢，能够契入，啊，不会去对一切法圣人的境界做一些异想分别，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哈，在瑜伽师论当中有九种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不要用大脑去思维那九类的事情，你去思维那九类的事情，只会得知见，只会落于魔见邪见，啊。那么这些邪见呢，对我解脱一点帮助都没有啊！因为那些东西呢，都在计较有没有果可得，无非就是这样子。你去计较这个东西，无非还是着于我所的见解。所以告诉你不应思议，就是不要叫你用大脑去分别那些东西。可是你的心要用在哪里？用在夹行次第上，用在认识烦恼的形象，都是缘起性空，这些是应该要用功的。啊，要用点心的啊，心不要花在那些东西上面，啊，就到善疑三昧。那这边呢，它就分成三段来解释。论文哈，善疑三昧者，有人言，各位标第一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他说了，善疑三昧就是见地道中的无相三昧。我们呢，见到位啊，最后二心呢，啊，第一心叫做真见道，第二心叫做相见道。 真见道就是得根本无分别智，啊，就是见一切法空性。那么由一切空性呢，又出四缘观一切法有，啊，去修厚德智，这个就是二心见道哈。那这里所谓的就是见地道，就是见到位两心当中的第一个无相三昧，就是无分别，啊，修无分别智的那个三昧，那个智慧，就指那个智慧，在那个地方呢，是不是见到满就入修道？修道就出地嘛，或者出果嘛，出果就要断三劫，对不对？是不是要断疑、我见跟戒禁举，对不对？其中这个无相三昧就是断疑的，啊，就是断疑的。那么疑劫呢？啊，疑劫见地智相应三昧断，因为你能够见到四圣地十六形象的道理，依十六心观察疑根本都是妄见，对不对？于是在这里顿断。在增见道的时候呢，顿断，啊，顿断，你得到见地的智慧，啊，这个相应的三昧呢，哈，啊，你就断疑结，断疑结，是这个意思啊。用增见道无相三昧的智慧观修一切见事而惑，无非啊不是见惑，一切的见惑都只是分别而已。你只要了达这个道理非常深刻，那么在出地的时候就顿断一切的见惑。啊，顿断一切的见惑啊，把自己的法执呢，分别法执在这个地方呢顿断，啊，顿断，这里就是指这个意思。有人说是第一种说法，善因三昧指的就是无相三昧啊，是指真见到根本无分别智观修的能力啊，那个智慧就叫做善因三昧，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他说是菩萨的无生法忍，那菩萨无生法忍讲的方法就多了，有人说初地可得，有人说八地可得，有人到了十地才会得。啊，有人像原教七心位也可以得无生法忍啊，这个当然各有人说哈，啊。我们姑且不论什么时候得，但是重点要把无生法忍的形象搞明白。什么叫无生法忍？这边就说了，菩萨无生法忍相应三昧事。那什么是无生法忍呢？事实一切法中以往悉断，见十方诸佛得一切诸法实相。什么叫做见十方诸佛得一切诸法实相？见十方诸佛，你还施设十方的缘故，还是依缘起来见啊？十方之佛表的就是缘起的相。那么见什么？见一切法诸法实相，显这个缘起所显的性空的意，还是这个意思啊？还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无生法忍就是果来讲，无相三昧是得无生法忍的智啊。所以这两个呢，是一因一果说的。那第三种说法呢，是无碍解脱三昧，是到了后心说的。前面呢是无间道，后面的是解脱道。他说呢，前面是无间道得无相三昧，对不对？然后呢，入解脱道的时候呢，无碍解脱相应三昧，是诸佛得是三昧，已于诸法中无碍、无尽、无远。无尽无远的意思呢，不是今生得，不是三大阿僧祇劫后得，也不是无量劫后得，见道即得。是指这个意思啊，因为见道德而所有一切的修行只是除障碍与真，从初到后无分别故，谓之无尽无远。皆什么？皆如观掌，观掌只是一心能够摄一切的理啊。你初心所见的道，跟你圆满无碍解脱佛心所相应的道，其实是一个道，一个道。前面还讲一切法不离萨婆若故，所以一切法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如果一切法不具备般若波罗蜜的气氛，你不可能修有为法得无漏智的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观察一切诸法无碍无尽无远，就是指没有差别相啊。道真从来没有因为障碍的多少会有差别，只是你对这个真如的道理实见实不见而已。你所见到的即便是一瞥一刹那，他的实相就跟佛所见的实相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你自己障碍的多少。所以除障不等于真的多增减，所以呢，除障的前后不等于真如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有垢有净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啊善疑三昧啊，不要在观修次第上呢有妨碍、有近、有远的这种差别。这是第77，继续我们看78。 云何名无住处三昧？住是三昧，不见诸法住处，是名无住处三昧。住呢，其实就是三相啊，还是生意灭啊，不见诸法的生意灭相，谓之观无住处。看论文是什么呢？无住处三昧者，即是无受智慧相应三昧，得是三昧，不见一切诸法定有住处，一切诸法定有住处，就是呢观察色蕴本空的意思。色根本没有生生意灭嘛，既然色蕴是空的，你干嘛生受呢？对不对？五蕴呢就从这边就断了。你只要能够从色到受这样子的攀缘性上呢，能够离，不见一切诸法定有住处，定有生意灭。你只要不见一切法有生意灭相，你就不生受啊，于受也不会系缚，这叫做无受智慧相应三昧。我想这个我们反复了解过很多了哈。好，继续79。云何名一庄严三昧啊，很好玩哦，它不是庄严三昧哦，是一庄严三昧。其实反过来哈，这个三昧能够庄严一向所谓无相不二的智慧，要反过来哈，反过来去做白话的解释。住是三昧，终不见诸法二相，是名一庄严三昧。就是呢，能够入一切法，观察一相所谓无相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呢，能够离一切的烦恼，谓之庄严。啊，这个法的这个智慧，能够让我们离一切的烦恼，谓之庄严。我们看论文的解释。他说呢，一庄严三昧者，得是三昧，观诸法皆一，这是总标，那是总说。底下呢分作三句，啊，第一句，或一切法有相故一，有旁边写两个字缘起，有是啊，桌子有啊，对不对？当初就是因为这教室需要一个讲台，所以我去定制一个讲堂。你了解它怎么来的，对不对？知道它怎么来的，可是这里呢？这里就是来处而已，对不对？哪一天他因缘散灭了，这个教室搬作他用，这个桌子可能作为其他的用途，乃至于可能会丢到这个垃圾桶去了。这个生意面相都因着人对他的用途攀缘而生的。缘不取的话，相就不生，用自然也没有分别，就是这个意思啊。知道他不来不去，观这个东西有还是有啊？有就是因缘有啊。这个有还是一相，还是什么无声啊？无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动机，人的造作相，就是形象的意思。心的造作相都是心的造作嘛，都是因为我们人这么多人聚在这里有这个需要嘛，对不对？因着这个因缘，所以又生了这个法嘛，生了这么多的分别嘛，啊，了解这一切就是以形引生诸形，对不对？而形是无常变坏的，一直不断的改变的。啊，所以呢，我们叫做无有定法可得，不是说没有桌子，是你不能执着这个桌子一定是讲台，对不对？乃至于现在呢，学佛人很麻烦。那天呢，回晨曦社，台大晨曦社，他们那些学弟妹就跟我问一个烦恼，他说：“学长，我有个烦恼，我们最近呢大扫除，就扫出一堆箱子里面呢。”居然还有佛像啊，还有佛经书啊，摆在那里呢，灰尘啊，蛀虫啊，已经咬到乱七八糟了，怎么办呢？我们怕烧了又坏了佛，这个会不会下无间地狱？往里空看，黑摸着一堆砖呢。我们只是要用恭敬心，甚至会去忏悔说：“哎呀，过去我们就是不善对待这些三宝，对不对？这些法宝都没有好好的运用，你看它蒙尘呐。”是什么东西可恶？是我们这些形象可恶，他无过，对不对？今天呢，令他好来好去，啊，我们就举行一个法会，就把他给烧了，对，烧了。最后我还领了一尊地藏菩萨回去，那把他已经坏掉的那个光圈的像拆下来，对不对？虽然斑驳，可是你只要用善心去攀缘，他在灯光当中，我觉得还是蛮庄严的。啊，还是蛮庄严的。哪一天呢？你买几张小金箔纸贴一贴金，它不过就是焕然一新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啊，都是你要不要而已。你生什么心，它就变什么相，如此而已啊。你不要在那边着那个相，
对不对？已经都被我们过去的学长已经搞得这么一塌糊涂了，你今天是为他做一个善了而已嘛，对不对？搞在那个地方越堆越堆，然后学社就越来越挤，越来越挤，对不对？那本来要用的东西呢，越没有地方可以安置，那越让我们这些方便性出不来，这些呢都是着相啊，着相。无住处三昧呢，就要观修这一切，不要在一切诸法定有住处当中呢升起分别心。啊，一庄严呢，正是一切有相观察一切缘起。过去有这个因缘被堆在箱子里面，现在有这个因缘，就应当让它怎么样火化，对不对？火化啊，转生其他的因缘。这个呢，就是一切法有相故一。第二个，或一切法无故一。无呢，那个无要做对治前面的有。对不对？了解这样的缘故，那个无就是非前意识，非一切有的意思。那个有是执着，你对治执着谓之无，而对治执着是因为有执着才有无嘛，对不对？才有无嘛。所以无当有执已经散了以后，这个有也是归于一，归于什么？归于无生啊。所以这也是。那么和前面的有无皆浅呢，谓之或一切法空故一啊，空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道一啦，离一切有无两边谓之空。所以真正空是这个意思，空不是无的意思啊，空不但不是无，它还是有，它还是空啊，它也是有也是无，对不对？它有讲的是缘起，无讲的是性空，对不对？和两者说才是空的意思啊，才是空的意思。故一切法空故一，如是等无量皆一，故以一相智慧庄严是三昧，故言一庄严。一相智慧就是空性正见的智慧啊，就是空性正见的智慧，这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哈。这是第七十九。好，第八十，云何名生行三昧啊？其实应该倒过来哈，就像我们今天国语讲热闹，台语就讲的闹热。照道理说起来的话，闹热比较对，你不闹怎么热，对不对？因为闹了之后呢，哎，场面才会热起来嘛，啊，才会活络起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怎么会先生而后行呢？一定是先行而后生嘛，造作以后法才会升起嘛。啊，所以呢，它还是三昧。依着某一种观点呢，那三昧就是某一种观点。你依着某一种观点去造作的话呢，法才会升起。了解一切法都有因有缘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因缘生故呢，如果你不引生造作的话呢，一切法怎么样，还是不生的道理。啊，所以住持三昧，不见诸行生，不见诸法自己会生，都是我们造作令生的。所以是名生行三昧。那看看论文怎么解释。生行三昧者，行名观得是三昧，就是因着某一种生啊，生空观，就是我空观或者是法空观，因着生空观观到哦无我，依着法空观观察到无法，对不对？那么前面叫做法，依着这个法去修观而得到什么？得到那个果，果位置那个三昧啊，得到我空三昧，得到法空三昧，能观种种形象、入相、住相、出相，这三相，请各位夸胡起来，旁边就写两个字，就叫做无常，就叫无常。观诸行无常，就是这段话的意思。观察诸一切的造作，新的造作相，无非还是无常。无常就是无中生有，有即还灭，体根本是空，又是行皆空，这些造作都是空。既然是空，根本不见入住处，反过来了解这一切入住处只不过是名言施设，借着能所假立观修次第而有入住处的三项，这一切造作都是无常的啊，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就是意义不可见的意思啊。所以这段文刚好跟昨天的于西斯蒂顿那段观修次第很像啊，所以到这里我们今天呢从61对不对到80，你还有10分钟，看来还可以讲四个，好不好？ OK， 所以如果下个礼拜照这样来进度的话呢，应该下个礼拜就可以把百八三昧
先告个段落，不然有些人会觉得很烦。好，81，一行三昧，这里有很熟悉的，讲到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呢，其实其实不是他讲的，一行三昧在考据上最早说行于文的，包括决议三昧在内，都智达是先说的。道安大师也说，他其实在文殊说般若蜜经当中提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在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十八空里面的毕竟空了。观察一切法从本以来都是空，这叫一心三昧。不去观察它的生灭相，就谓之一心三昧。好，这就是一心三昧的大概的意思。我们看看经文的意思。经文说了，一心三昧，住持三昧，不见诸法此岸彼岸。有此有彼。是名一心三昧。我看论文怎么说。一心三昧者是三昧常一行，毕竟空相应三昧。一行就谓之毕竟空的意思就是照做没有入诸殊相，我们前面才读了嘛。所以呢，依着前面的生行三昧，观察诸行无常，对不对？诸行无常，一切相本来空所以了解一切相本来空，始末这样子观察，于是呢就没有此岸到彼岸就没有此岸，此岸到彼岸，所以呢更无余行之地，想不到新其他的次第相。如无常行中次有苦行，苦行中次有无我行，其实这三个根本都是一念心，根本都是一念心。你了解无常，无常本身就在说什么？苦嘛，苦就是不可主宰，就是无我嘛。而这三件事情都是空嘛，对不对？三件事情都是空嘛。所以呢，这些道理根本就是一个道理，根本就是一个道理。于是呢，谓之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呢，是以苦地的无常、苦空、无我来观察无此岸彼岸，此岸彼岸不度故，为具足般若波罗蜜般若经的经文。又菩萨于是三昧不见此岸，不见彼岸，诸三昧入相为此岸，出相为彼岸，出得相为此岸，灭相为彼岸这是分两个譬喻来说不见此岸，不见彼岸。就不做此彼的分别，不做此彼的分别，就不做生佛的分别，不做凡圣的分别，不做一切两边的分别了解一切法是佛法，也是这个道理，也谓之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偏空，所以又要继续呢增上谈不一行三昧。不一行三昧就是讲虽然空，可是不妨碍什么？不妨碍妙有。所以他说不行三昧者，住持三昧，不见诸三昧一相，连一相也不见。不见三昧一相，就是不妨碍三昧异相，异就是差别。就是因为三昧都是毕竟空嘛，就是因为毕竟空，所以三昧诸法才会现诸异相，了解吗？你就见到法可以分别变化，无常生灭，你就这个生灭相了达一切法的自性，就是毕竟空的。毕竟空，你不会看到过去相妨碍现在相，现在相妨碍未来相，你不会看到法三世互相妨碍，这个谓之不一心三昧。不一心三昧并不是说没有一心三昧，就是因为有一心三昧，所以它不妨碍什么？不妨碍一切的万有差别是不一行三昧的意思，是非前面的一相执着一相执着，这个各位应该要很熟悉了接着看看妙行三昧。好的，你不落两边，你心还照不照做呢底下就解释这个道理了。云何名妙行三昧？住是三昧，不见诸三昧二相。你看前面呢先浅一，这里又见不二又不见诸三昧二相又浅意，有没有用不一心三昧浅前面的一，又用什么妙行三昧浅前面的什么不一，对不对？就是这样，一直随力随破，随力随破，让你根本没有立锥之地，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经的语言模式它的语法结构都是这样。什么妙行三昧？妙行三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论文的意思 妙行三昧者，即是毕竟空相应三昧。你看，几乎从61以来都在谈毕竟空，有没有？啊，都是从毕竟空啊、缘起啊，那个反复这样的互相观修，一直不断的次第增上。即是毕竟空相应三昧，乃至不见不二相。啊，不二相就是一嘛，啊一。那前面的不一已经在非一了啊，这里呢要把不二，一切细论不能破。答啊，一切细论不能破，就是一切烦恼不会生的意思啊，一切烦恼不生，不生所以不破，是这个意思啊。好，妙行三昧，你只要不去造，对不对？只要不去造，也劳烦不到用智慧去破，这是妙行三昧的意思。好，第84个，云何名答一切有底善三昧？这个法相很长哈，看吧，经文的意思，佛怎么说？注释三昧，入一切有，一切三昧智慧通达，亦无所达，是名达一切有底善三昧。三段，入一切有，第一段，入一切三昧通达，通达什么？通达空性，亦无所达，空性也无所见，对不对？也浅。一样哈，还是用这三甲来观啊，先入一切有，再以一切法的空性来观啊，谓之一切三昧智慧通达，通达缘起的道理，再用缘起的道理呢，观察流转门啊，观察流转门，得到无生法忍，亦无所达啊，亦无所达，无所达就是无所灭、无所破的意思啊，无所破的意思。好，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答一切有底善三昧，则有名三有，那个有啊就是三有啊，答一切有，有就是三有，怎么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界啊，就是三界的意思。底名着名三界无色的顶天，非想非非想出天，这个呢叫做有底。答一切有底就是三界最顶的意思啊，三界最顶的意思。善就是离的意思，善就是离的意思。说呢，这种三昧呢，是连到无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处都难以到达的，故名为底。意思就是什么？入灭尽定的意思，对不对？入九次立定，九次立定就超越三界四禅八定，对不对？从无所有处定直接飞跃哪里？飞跃非想非非想处定，入灭受想尽定，这个就叫做达一切有底善三昧，就叫做诸行啊，半恨已立，诸漏已尽，不受后有，入灭尽定，阿罗汉所证的三昧啊，阿罗汉所证的三昧。所以呢，他说呢，达者就是以无漏智慧，乃至离非有想非无想，入无余涅槃，三界五众，就三界受身的五蕴及因呢，都确实善灭啊，谓之达一切有底上三昧，这就是入无余涅槃的意思啊。这个三昧就是入无余一涅槃的智慧，就是阿罗汉所得的尽智，所得的尽一切有漏的智慧啊，尽一切有漏的智慧，尽就是尽头的意思。复次第二种说法，前面的是一声闻法说的，底下的就一菩萨说，菩萨证得的是什么？无住三昧。所以他说啊，菩萨得是不生不灭的智慧，一切诸有通达善坏皆无所有，是说一切的万有呢，本来都毕竟空，对不对？本来就是涅槃性，所以呢，不必等到入涅槃才得涅槃，是你一见一切法的缘起性就证入涅槃，所以呢，自证缘起就是自证涅槃啊。所以证缘起的道理有多么重要，在这里面可以观察哈。菩萨是要得到这种一切法不生不灭缘起性的观察，而得到无住涅槃，而声闻呢，是用一切法空的道理呢，断一切我执而入无余一涅槃。这前后两者声闻跟菩萨法智慧的差别，于是他们所证入的涅槃也有这两种差别。于是反过来推，达一切有底善三昧就是证入涅槃的三昧。 啊，就是了解三界是空的三昧啊，了解三界是空的三昧。好，这里是第84个，我们就不要了。下面又是一个段落啊，入明语开始来讲文字的东西的，我们想到这里为止。我想呢，一直到从开始断缘三昧，我们今天从这边哈，从观察一切法缘起，对不对？正如毕竟空法性，有没有依法性三昧来看，一直到现在84为止，刚好入涅槃啊。这里呢，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啊，从缘起一直到涅槃啊，可以把这一段呢当做一个行门次第，这样来修学哈，这样来了解思维观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吗？好，不怕我讲这么快吧齁，其实只是消文啦齁，那你各位回去就依着这个道理自己去多体会，那么我们按照这个进度下个礼拜也这么快，然后呢再进24个啊，再进24个就百八三昧圆满啊，所以下个礼拜圆满，在下下礼拜呢我们就来看十八空啊，就来读一下前面十八空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呢？在这个前面嘛。我们先预告一下哈，好，从这里开始，从198页。我们下下礼拜呢，各位可以开始先诵了。我是觉得这十八空经文这边讲得很好哈，能够的话把它背起来。啊，把它背起来，背起来的话，止观就有用了。啊，198页第二行，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复有菩萨，复有摩诃眼，所谓内空外空，有没有？从这边开始，底下就是佛自说十八空的意思，一直到哪里？一直到最后，他用四空做结束。啊，四空在什么地方呢？四空在201页。他十八空其实讲到哪里？讲到201页倒数第四行为止，无法有法空，到这里就十八空结束了。十八空讲完之后呢，在问称品第18这里呢，又用四种空来做结论。哪四种空？各位画一下哈，从这边文断开啊，复次须菩提，法相空一个，无法相空，第二个自法相空，第三个他法相空，第四个。然后底下分别解释，那么底下呢又用这四个空呢来设前面十八空，所以你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呢去整理一切法有无，对不对？去整理一切法自他，有无呢谈缘起，自他谈六大。我们以后看那个论本文就可以知道，这边呢用自他啊，用缘起啊，这样来看一切法，把十八空呢就是了解一切我法二空。还是二空观的关键，所以十八空归纳起来，唯识就把它归纳成两种空观，啊，两种空观，就是这十八空的意思。所以如果有机会去读辩证辩论讲十六空，跟这十八空也差不多，广略有一点点差别，其实范畴一样，啊，范畴一样，破的还是我法二字，啊，所以各位可以先做预习了啊。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